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石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在赣北方向，中井良太郎的第106师团似乎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第106师团从高安地区掉头向北，企图转进修水和三都方向，途中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不间断的侧击，行动变得十分困难。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一线，走到修水东南方约30公里的黄沙桥时，被中国军队第72军新编第15师阻截。左纵队似乎好些，攻占了奉新以西的上富、横桥和甘芳，但此时中国军队第32军在薛岳的命令下已赶往铜鼓布防，第60军在罗卓英的严令下也开始行动，协同王耀武的第74军向占领甘芳的日军包围过来。25日拂晓，第60军在甘芳接敌，日军企图继续西进，靠近湘北战场，双方在山谷中的公路两边激战不休。无论日军的飞机如何扫射轰炸，也无论日军的地面火力如何凶猛，第60军官兵顽强阻击，死战不退。傍晚，第184师一部在团长曾泽生的率领下攻占甘芳东段的要点，使甘芳的日军陷入两面夹击。接着从甘芳北面的九仙汤南下的第183师也赶到了战场，中国军队对日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74军、第57师夺回上富，日军东西两面的退路都已被切断，日军第106师团的大部被中国军队死死困在了甘芳附近的山谷中。
在湖北南部，甘柏仲太郎的第33师团情况更为不妙。按照冈村宁次的设想，第33师团突破当面中国军队的防线后，应向湖南境内突击，协助第6师团围歼中国军队的第15集团军。但是在幕布山区，第33师团被中国军队第20军顽强阻击在浮石岭。日军久攻不下之时，湘鄂赣游击部队总司令樊松甫率部赶到，中国军队对日军第33师团也形成了包围。
甘柏仲太郎决定绕过浮石岭转向西南方向，无论如何也要使部队推进到汨罗江边的长寿街。但是前进途中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追击和侧击，待第33师团主力好不容易接近长寿街时，落在后面的辎重部队遭遇中国军队的伏击，以至于师团的后勤和退路都没有了。令甘柏仲太郎更没想到的是， 中国军队夏守勋的第78军和王灵基的第72军已经抢先一步抵达长寿街，正等着他的到来。日军第33师团实际上已经被困在长寿街，进退皆不能。
伏击日军第33师团辎重部队的中国军队缴获了不少军用品，其中有一本日军上士本田四郎的日记。这名上士腿部受伤，疼痛悲观之时，在日记上写下了一首诗：长江之水往东流，中国的河流永不朽。要是中国不抗日，除非长江之水不会流。这是中国军官简单草率的翻译。想必这个日军上士是排剧爱好者，原诗可能更具日式的音韵。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26日，蒋介石命令薛岳准备以6个师的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并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27日凌晨，薛岳下达作战命令。薛岳的命令让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吃惊不小。在这一命令中，薛岳不但一字没提放弃长沙，并且远远突破了蒋介石投入6个师兵力的限定，几乎以第九战区的全部主力在长沙四周设伏，摆开了与冈村宁次决一死战的架势。
28日，日军第六师团由汨罗江向南突进，上村支队沿粤汉铁路向南突击，奈良支队则由汨罗江南岸的瓮江转向平江。冈村宁次给奈良支队的任务是策应第33师团夹击中国第27集团军和第79军，实际上就是帮助第33师团从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张耀明的第52军仍是接敌前沿，该军的任务是一边实施伏击作战，一边逐步向南撤退，直到把日军主力引诱进薛岳布置的大口袋里。张耀明指挥第二、第25、第195师以及配属过来的第60师与迎面而来的日军第六师团混战在一起。第195师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激战一天后快速后撤，日军紧随其后。抵达上山市附近时，第195师和第60师对其进行了夹击，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立即赶来，中国军队的2个师再次后撤。然后第195师在金井、第60师在上山市分别阻击日军，战斗一直持续到30日凌晨3时。与此同时，沿粤汉铁路南下的上村支队在三界桥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73军、第77师的阻击，该师229团顶住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决不让上村支队前进一步，直到日军向229团实施迂回包抄时，229团才与230团一起撤至青山市。日军已经兵临长沙城下。此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与战场最高指挥官薛岳发生了激烈冲突。
29日，白崇禧和陈诚抵达株洲以南的路口会晤薛岳，他们要求薛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退，说 如果坚持在长沙附近发动大兵团作战，就是抗命不遵。各类史学界对这场冲突曾有过大量的描写，说薛岳当场声明他就是要打，打完了再杀也不迟，甚至说薛岳当晚直接给重庆打电话，蒋介石睡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表示打胜了情愿被枪毙，打败了就自杀，总之不计后果一定要打。宋美龄的回答很是温柔，说没有什么抗命之说，委员长能够接受你的意见，尽管好好打便是。
内训守土有责，赤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之一卒一党，绝不退缩。
蔡廷锴，广东罗定人，时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山西融合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陈诚的回忆是较为可靠的佐证。敌军长驱直入，于29日已窜至长沙附近之永安市桥头驿等处，长沙已引闻炮声。委员长德训命我协同白建生星夜入乡，协助柏林处理一切。动身之前，我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岸，奉批不守。我遂与白飞贵旋即转往路口务薛，面达统帅意志，薛仍以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建生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实力为急务。柏林愤然曰：“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装了。”我见二人相持不下，因为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失，就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柏林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为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军英勇任战。既然如此，我乃一面商之于建生，令柏林反攻，一面将柏林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委员长，请准因时因地质疑。陈诚的意思很清楚，放弃长沙向后撤退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坚决站在薛岳一边，与白崇禧唱对台戏，并力促蒋介石改变决定。众所周知，陈诚与白崇禧一向不和，只是陈诚的反问甚为重要，即使国土再辽阔，退却也有尽头时，那么中国军队究竟在哪里可以不再退却呢？
就在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官与最高统帅部发生冲突的这天，冈村宁次做出了一个出乎中国方面预料的重要决定，全线迅速撤退。9月29日，我照例乘大型机遍访了战斗着的第一线兵团长，飞行中与第33师团长奈良支队长、上村支队长取得了联系，投下了奖励感谢词和慰问品。在飞机上，虽然看到的第6师团长长的行军队伍，但对方未展示对空联络信号，终于未能同该师团长取得联系。军队的主力即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 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冈村宁次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一次打了就回来的行动，但那应该是在攻占长沙之后。攻占长沙至少对中国方面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无能为力了。少量部队突过了捞刀河，前面至少有五个军以上的中国军队在等着，如果现在不迅速撤退，部队就有被重创的危险。
30日，奈良支队的先头部队终于在长寿街与被困阻的第33师团会合了，但依旧处在中国军队第79军和第20军的夹击下，再向南突击已经不可能。而由于赣北的第106师团仍被包围在甘方，冈村宁次不得不命令奈良支队和第33师团掉头向东攻击，再把第106师团接应出来。
在此情势下，接近长沙城的第6师团和上村支队除了赶快后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10月1日，进至永安的日军首先撤回捞刀河以北。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林征发现日军后撤的迹象，当即命令部队尾随。第73军向平江推进，第52军、第25师和第195师围歼上山市之敌，并向金井、福林铺和青山市方向跟踪。第59师向三解桥方向追击。
6日，抵达修水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开始向奉新、静安和武宁方向全面撤退。9日，中国军队第30集团军收复修水。至此，赣北地区基本上恢复了长沙会战开始前的态势。
7日，冈村宁次位于咸宁的前线指挥部撤退。湘北正面的日军第6师团和上村支队4日退到汨罗江，9日退回新墙河以北，也是长沙会战开始前的位置。1939年10月10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冈村宁次在长沙城下的撤退完全是迫不得已，道路全部被中国军民破坏，辎重无法跟上部队，后勤补给发生严重困难，后方的游击部队不断骚扰，当面的中国军队边打边撤，使之始终不能形成合围，且局部的阻击十分顽强。其先头部队突过捞刀河之后，如果执意向长沙城进击，不但是否能攻占长沙是个悬疑，第6师团还很可能陷入被围歼的境地。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我以一个大队可以与敌军一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由此看来，薛岳在日军第6师团当面集结的中国军队实在是太庞大了。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中国方面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给予日军以很大的消耗和打击，但在日军撤退之时没能迅速追击围歼，以致丧失了有力战绩。中国方面的统计是， 第一次长沙会战，毙伤日军20000余人，击落敌机3架，中国军队伤亡30000余人。
日本方面的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44000具，被俘约4000名，我方战死约850名，负伤约2700名。
此次长沙会战，作战双方都没有达成预想作战目标，双方均为一厢情愿之指导。国军第九战区企图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予以歼灭之战略指导，因敌并未深入，致不能获预期战果。日军则以不充分兵力，企图在平江、修水之线击灭国军第九战区之主力，因国军避免在该地区与敌决战，故日军之企图亦落空。无论如何，薛岳的抵抗意志令人肃然起敬。不然，让冈村宁次直接攻入长沙，中国军队一直撤到衡阳，甚至不得不退守广西桂林，那么战场态势又该是如何的难以挽救？战后，双方统帅的情绪迥然不同。为宣传长沙大捷，第九战区参谋长吴义志让人排演了一出名为《新战长沙》的新编京剧。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道，道上大大的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义志头戴官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极致遭到外界的讥笑和内部的反对。以后薛岳、吴义志二人互相推诿，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
冈村宁次情绪低沉，他觐见了刚刚上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当面提出了他对中国战局的看法。冈村宁次认为，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主要来自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军官，因此日本要想不陷入长期抗战的泥潭，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穷追猛攻，绝不能再像这次会战一样打了便回来，这样不但对日军的士气有极大的伤害，而且由于日军的撤退，每打一仗，中国方面都宣称是一次大捷，只会更加鼓舞中国军队的士气。
这在1939年十分重要。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在急剧变化，急剧变化的世界对中国是否有利尚无法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方面将会利用德国在欧洲大举进攻的情势，正如冈村宁次建议的那样，对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穷追猛攻。何地可以一战，没有必要争执，因为只要是日军所到之处，中国军队都必须一战。这一战很快便爆发于中国国土的南端。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